纵观全球，聚焦硅谷，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
Hello， 硅谷早上好，我是王宁，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即将开源的又一个 AI 大模型 Grok。 所谓啊，字数越少事情越大，马斯克在 X 上宣布，自家 AI 公司 XAI 旗下的人工智能助手 Grok 将在本周内开源。但除了宣布在这周开源 Grok 的消息以外，马斯克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我们可以结合各路消息进行推断， XAI 这周公布的大概率是 Grok V1.5 聊天机器人。早在2月22日，马斯克就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两周后的三月初会发布新版本。若再按其他 AI 公司的更新节奏来看呢， XAI 也到了更新下一代大模型的时间节点了。自从去年11月发布之后， XAI 首款产品 Grok AI 在行业掀起一阵讨论后迅速降温，其热度跟 ChatGPT 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主要的原因呢，还是 Grok AI 所谓的幽默感的卖点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在这之前，创投圈黑马 Inflection AI 已经抢先做出一款成熟并且出圈的情感聊天机器人产品。相比之下， Grok AI 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半成品。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呢，新版本将带来一系列的功能，其中包括备受期待的 Grok 分析按钮。简单来说，此按钮能够自动总结整个对话和回复，帮助用户轻松理解复杂的对话。此外， Grok V1.5 还能够将辅助用户创建帖子，让内容创作变得更加高效。不过这些功能基本上已经是大模型的标配了，想在短时间里吸引更多的厂商、开发者以及用户，开源呢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 Grok 模型一大特点就是主打轻量。马斯克选择在此时宣布开源，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意图，那就是给 OpenAI 开源打个样。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奥特曼宣布重返 OpenAI 董事会，结束了持续数月的宫斗大戏。而在场外呢，马斯克上诉 OpenAI 要求其开源的法律诉讼案，目前来看还仍未到达高潮。总的来说，马斯克追逐人工智能的道路并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开源的 Grok 究竟是不是噱头，我们静待本周的最新消息。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 AI 的能源消耗。 AI 发展非常依赖于能源的创新，当今科技圈的两位大佬 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和马斯克此前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前者认为呢，未来 AI 的技术取决于能源突破，更有利于气候变化的能源，尤其是核聚变或者是更便宜的太阳能以及储能，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基于此，奥特曼一直热衷于投资核电公司，不仅自掏腰包，还偏爱亲力亲为入驻相关公司的董事会。后者认为呢，虽然 AI 技术有望引领未来最大的科技革命，但同时也可能因为2025年的能源瓶颈而面临发展挑战。根据纽约客杂志的报道，据研究机构的报告， ChatGPT 每天要响应大约2亿个请求，在此过程中呢，消耗超过50万度的电力。美国商业用电一度约为$0.147，50万度的电就相当于一天要花费$7.35万。而每一个美国家庭的平均用电量只有29度，也就是说啊， ChatGPT 每天的用电量相当于1.7万个美国家庭的用电量。这一数据呢，是荷兰国家银行数据科学家亚历克斯·德弗里斯通过英伟达、OpenAI、谷歌等公开数据进行的估计。他还预计呢，到2027年，整个人工智能行业每年将消耗85至134太瓦时的电力，每一太瓦时呢，相当于10亿千瓦时。由于算力设备的冷却需求 ，AI 的耗水量呢，也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员任少雷一直在试图计算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任少雷的团队估计，每一次你问 ChatGPT 5到50个提示或问题时，它就会消耗500毫升的水。 而这款聊天机器人有超过1亿的活跃用户，且当下大型科技公司均在争先恐后的研发同类产品。不止如此，算力的大规模部署和应用不仅消耗大量资源，同时呢也会带来碳排放的问题。以数据中心碳排放为例，数据中心碳排放主要来源于 IT 设备、空调系统、电源系统、照明系统等等电力消费产生的间接排放。那么如何解决伴生而来的高耗能问题呢？当下的重点大家都认为在于开源、风能、光伏等可再生新能源被视作数据中心重要的能量池，核能呢尤其被寄予厚望。好，下面话题来到美联储降息。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7.5万，远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20万。不过此前两个月的新增就业人数被大幅向下修正了16.7万。二月美国非农失业率从3.7%上升至3.9%，因为虽然有150,000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保住工作的人数减少了18.4万。这些数据来自对美国家庭进行的调查，环比波动通常比较大。二月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增加0.1小时至34.3小时，弥补了一月因恶劣天气导致的降幅的一半。二月平均时薪增幅为0.1%，低于一月的0.5%。从行业细分来看，二月私人服务业20.4万的新增就业人数中，几乎一半来自对经济敏感度较低的医疗和社会救助行业。与此同时，低收入的休闲和酒店业占到新增就业人数的1/4。杰夫瑞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这种构成令人沮丧。另外，大公司还在宣布继续裁员。根据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统计，今年前两个月大公司宣布裁员16.7万人，虽然和2023年1月至2月相比下降了 7.6%，但仍然是2009年前两个月大公司宣布裁员42.8万人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仍然接近20万，处于周期性低点。这些数据呢，意味着人们期待已久的首次降息将在6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到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从上周五联邦基金期货的走势来看，6月美联储至少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74%。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给美联储的选择带来了限制。曾在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担任 FOMC 秘书的莱因哈特指出，鲍威尔这个人讲策略不讲政治，这意味着为了不让美联储受到大选的影响，鲍威尔呢很可能会在七月和九月的会议上按兵不动。由于交易员几乎排除了五月降息的可能性，2024年的三次降息将分别在美联储6月、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进行。11月 FOMC 会议的时间是11月5日大选之后的周三和周四，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周二和周三。但是呢，这一切都取决于通胀走势。本周二公布的二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则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月 CPI 意外回升之后。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根据 CNBC 的消息，宜家今年正进一步在全球所有市场扩大降价，目标是撤回此前在2022年实施的涨价。这一举措的出现正值运输费用下降，原材料价格回落。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零售部门主管表示，对于像宜家这样的公司来说，现在是投资于定价而非盈利的时候。数据提供商 Billogic 的一份分析显示，在过去的一年，英伟达投资了30余家初创企业，相当于2022年的3倍多。英伟达感兴趣的投资领域包括软件、制药和医疗保健等等。今年二月，英伟达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称，该公司还持有应用 AI 技术的几家小公司的股份。这些投资似乎也得到了回报。英伟达的财报显示，截至一月份，该公司的投资价值约为15.5亿美元，而前一年为3亿美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我们明天再见。